主，我们感谢你，你再把我们聚在你的爱里面，一同来聆听你自己向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巴望我们就好像玛利亚能够安静谦卑的在你面前。主啊，你好把你自己的心意再向我们显明。主，我们愿意按着你的心意来活在你面前，来讨你的喜悦，因为你是我们所宝贵的。主啊，圣愿我们能够一直的跟随你，与你同行，一直到你回来体接我们的时候，然后每一个人见你面的时候毫无羞愧，是欢欢喜喜的能够迎接你。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余下的日子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祝福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开始交通彼得前书的第三章。我们简单的做一点前面的复习，我们知道彼得的书信很注重的就是我们生活的实际，他没有太多属灵的大的道理，因为他为的是要来坚固我们，帮助我们，他愿意在爱中来服侍我们，所以他的话基本上呢是蛮容易了解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着他的话，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活出来。彼得在第一章就很快的给我们带到一个活的盼望里面，在第一章第三节特别提到，我们是蒙了大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是生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大的怜悯。如果我们真懂得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怜悯，是我们所不配得的。但是不仅如此，他还给我们一个活的盼望，因为他为我们在天上有存留了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这是要我们在末世要显现我们所要得着的救恩。但是讲到这个活的盼望的时候，他这边特别提到信心，因为没有信心我们就不能得着，但是有了这个信心呢，我们就能蒙神的能力保守。所以只有在信的里面我们能蒙神能力保守。如果看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但只要把我们的信心抛在主的身上，信靠他的不会羞愧，我们因着信就蒙他能力的保守，得着那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但是信心需要经过试炼，经过试炼之后的信心就是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所以这个很宝贵的。我们主快要回来了，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得着这个荣耀、称赞、尊贵，跟我们这个信心很有关系，而这个信心会经过试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有许多的事情好像在拦阻着我们，但事实上那是一个试炼，信心经过试炼，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称赞。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告诉我们，信心你要怎么样信心有果效，他说唯独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果效。意思就是说，信心真正的果效是显在爱里面，所以真正的信心一定是跟爱并存的。所以保罗在第八节就提到，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你看，这个信心一定带下爱来，我们能够爱主也能够爱人。那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那魂的救恩主要是包括三方面，所以彼得在第一章很快的就告诉我们这三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你的心思的问题，心思必须要肃静。一方面我们借着神的话 啊，借着真理来束腰。当我们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不散漫，我们的心思就会受到约束，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另外一方面，要心思要借着什么呢？谦卑来束腰。所以彼得前书在第五章提到要谦卑束腰，因为我们的心思常常很高傲狂妄，但是如果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的心思就受到约束。所以魂的救恩第一个呢，就是跟心思发生关系，第二个跟意志发生关系。所以他特别提到要做顺命的儿女，要顺从真理。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常常在心里面尊主为大，在凡事上能够高举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自己就做了决定。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有魂的救恩，跟我们平常学习尊主为大，在凡事上让他为做主，这个很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在意志上能够学习做顺命的儿女，我们就可以有圣洁的生活跟敬畏的心度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这个就是从十四节到十七节所讲的。那最后在情感上呢，他特别在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因为顺从真理就洁净了自己的心，就洁净了自己的魂。因为我们顺从真理就洁净了自己的魂，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就从那个纯洁的心里面彼此切实的相爱。所以魂的救恩在情感上不仅仅你能够爱神，我们也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有神的爱。爱弟兄不是爱可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是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能够爱。所以这是在第一章彼得特别很快的给我们一个大纲提醒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我们可以在主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得到尊贵。那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在实际的生活上面我们要学习不断的要脱去，要除去里面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就发觉我们里面常常会冒出这些东西来，有恶毒，有诡诈，有假善、嫉妒跟毁谤。那我们要再靠着圣灵每当这些突出来的时候呢，就把它脱去。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些不应该再来搅扰我们的，所以它也不能够搅扰我们。只要我们懂得每一次这些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脱去。这个一脱去以后呢，我们里面就倒空了，我们就有一个渴慕，开始渴慕神纯净的灵来，就是纯净的话。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慢慢长大，以致得救，就是魂的得救。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常常长大呢？我们对神的话不够渴慕。那我们对神的话不够渴慕有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里面常常被这些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充满了我们。所以这个东西要常常的一出现的时候你就把它倒掉。有时候弟兄姊妹的一句闲话也会搅扰着我们，或一点误会，你看我们里面就有恶毒出来。这些一出来一发现的时候，你就把它倒掉，脱去。圣经上用的字就是好像脱衣服一样，把它脱掉。里面就有一个渴慕，就能够爱慕神纯净的话，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能够长大。因为神的话就像种子一样，这不能坏的种子，是活泼长存的道。但是在第二章也提醒我们，我们不但自己的生命要长大，我们还要跟弟兄姊妹一同被建造，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追求主，我们追求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愿意与弟兄姊妹交往，因为跟弟兄姊妹交往发觉 好麻烦呢，好多的问题出来了，我一个人在家多好，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造就。因为接下来就讲到我们像活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死一样被建造，我们彼此磨来磨去，事实上是对我们灵性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磨来磨去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像一块石头连在一块石头上，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成为灵宫，属灵的房屋。如果我们不愿意跟弟兄姊妹好像接触，而且因着这些互相的冲突也好，这些磨练也好啊，我们就好像一块石头堆在一块石头上，变成一块石堆，石堆就没有办法住房住人了，到时候只能够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啊。所以你要记得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有与主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能够离开主，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够离开弟兄姊妹。你越是发现你周围麻烦的弟兄姊妹呢，常常是造就你最多的弟兄姊妹，因为神借着他把我们的棱角给磨掉啊，但同时也磨了别人啊，这样我们就能够一块石头放在一块石头上，就慢慢就成为灵工啊，我们也能够成为圣洁的祭司啊，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讲过这个灵祭呢，就是说借着祷告，借着颂赞啊，借着与弟兄姊妹彼此的交接啊，我们就能够彼此的扶持建造。所以与弟兄姊妹的相处，我们需要学习忍耐，学习宽容啊，学习接纳，学习扶持啊。每一次你发觉弟兄姊妹周遭弟兄姊妹有些什么话伤了你，或者有些话不小心撞了你，事实上这都是我们学功课的机会啊。所以这神恩待我们啊，神不没有故意放个弟兄姊妹来修理我们，而是呢来造就我们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彼得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一方面看见我们的生命渐长要得救，一方面我们需要跟弟兄姊妹一同的蒙造就啊。因为第九节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看多美，但是有个责任，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有个责任，我们你看我们是这么蒙福，我们是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但是我们有责任要宣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怎么宣扬呢？不光是用口啊。所以接下来讲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怎么在行动上来宣扬啊。所以十一节就开始了另外一段，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啊，第二章的第十节之前是一大段啊，第二章的十一节开始就开始进入了第二段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魂征战的啊。所以我们的魂要得救，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肉体呢，常常不愿意他得救啊。所以呢，他就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啊，十二节，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需要品行端正。那什么是品性端正呢？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了，怎么去做了。所以从第十三节开始，他第一个讲到的就是顺服。所以这顺服很重要，这个顺服呢一直讲到第三章第七节，所以这里全部讲到顺服。这个顺服呢，你看有在社会上你要怎么顺服，你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一切制度，或在上的君王或臣宰。所以你看在世界上你需要顺服，在工作上呢，做仆人的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啊，特别是那些乖僻的也要顺服，要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神喜爱的啊。 如果我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是神可喜爱的。所以他提醒我们，你怎么样在外邦人眼中，在外人眼中能够看见你的好行为，能够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呢？第一个就是顺服。所以而且他特别提到，不仅主的话叫我们顺服，主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在他在罪上死，叫我们在义上活，所以把我们归到魂的牧人监督。所以我们的主自己是怎么走的，他要带领我们走同样的路，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有一个顺服的榜样在我们身上，他的榜样我们要按着他的踪迹而行。他虽然是儿子，神的儿子，仍然因苦难学了顺从，那何况是我们。所以到了第三章就开始进入了家庭的生活了，前面讲到工作，讲到社会，但现在讲到家庭。第三章第一节一开始他有一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就是照样，照样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他第三章第一节是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你怎么在社会上你要顺服，你怎么样在这个工作上怎么顺服，你在家庭中也要照样。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这句话就很难了，因为我们常常想到为什么做妻子的才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不丈夫也顺服，这就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问题。还有呢，为什么要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而自己的丈夫常常很不像样子，我为什么要顺服他？所以你看见一开始这就一个问题。但在这里你看彼得他没有讲什么原因，他就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他要这样提出来呢？这并不是说地位的问题，因为今天不管是做丈夫也好，做妻子也好，做弟兄也好，做姐妹也好，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弟兄。事实上那这里讲到顺服呢，是不是重在地位，乃是注重在神的安排，神的次序。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特别提到，凡事他说你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我们的神是次序的，你凡事任何的事情你都要按着神的次序，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因为神不要人混乱，乃是要人安静。安静在原文也可以翻译成和睦，神要人和睦。所以因着同样的地位，但是因为要按照次序，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安排，所以这是神的安排。所以彼得说因为是神的安排，所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边特别提到你要顺服谁呢？顺服你自己的丈夫，因为做妻子的常常喜欢把自己的丈夫跟别人的丈夫比，为什么别人丈夫就这么好，为什么我的丈夫这么麻烦。但是彼得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意思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去比较，你一比较你就顺服不下来了，一比较以后呢，你就破坏了神的安排了，神的次序了。我们知道彼得讲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保罗也讲，但是保罗没有结婚，彼得结婚，所以你看见不管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他的原则是一样的，因为这是神的次序，神的安排。那当然夏娃是最好的例子，夏娃是第一个女子，但是因着她没有顺服她的丈夫，结果呢她就闯了祸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当你顺服的时候呢，事实上你是在保护底下，还不是你的丈夫保护你， 是神在保护你，所以一个顺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你真的是学会顺服的时候呢，他说若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感化过来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被迎娶回来，被得着回来。换句话说呢，因着你的顺服你可以得到一个灵魂，那是不容易的，这是非常宝贵的。当然这边只是讲到一个原则，那顺服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甚至连那些使徒也有不顺服的时候。他们怎么不顺服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读使徒行传，那些官长就叫他不可以传福音，他们就没有顺服。他说顺服人还是要顺服神，你们自己可以知道。所以顺服的原则在哪里呢？基本上我们必须知道，就这里所提到的，就前面第二章所提到的，要为主的缘故要为着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如果跟神的旨意相反的，譬如说叫你去作恶那就不行了所以你看见他这边有原则的，就是说你如果读第二章的时候，他有几个原则，他说要为主的缘故因为神的旨意神看是可喜爱的所以这几个大的原则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原则，神没有给我们细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神是活的神，他希望我们随时把每一件事情带到他的面前来你今天可以做的并不代表你明天就可以做因为你的生命改变了你今天做的事情你不会定罪，可能一年以后你再做你就会定罪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是活的，他按照我们的生命来安排我们的道路。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知道。好，第二节他说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换句话说，这不信从的丈夫呢，因为看见你贞洁的品性跟敬畏的心，他就被感化过来那什么是贞洁的品性呢？贞洁这个字就是纯洁的什么是纯洁的品性呢？就是前面讲的顺从。所以顺从在神的眼中，这个品性是纯洁的而且因着有这个纯洁的品性，这个顺从呢，带下的是什么呢？向主的敬畏所以你看，如果你真的懂得这个顺服的话呢，你自然向着主就有一个敬畏的心。如果我们有敬畏的心，我们一定顺服当然我们都没有那么绝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会兴起环境来一直的来炼净我们借着环境呢，借着神的话提醒我们在顺服这件事情上呢要学习的好，第三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第四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这边提到两个装饰一个装饰是外面的，一个装饰是里面的那外面的装饰呢，就是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做装饰。装饰这个字我们晓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世界，跟世界是同一个意思，这个世界那特别讲到这个世界呢，是讲着就是那个有组织有系统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世界最起码有三种的讲法一个是他讲到世界这个字的时候，一个是讲到我们世上的人神爱世人，在原文就是神爱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指的人说的。那还有一个世界呢，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看得见的世界就是地和世界所充满的这个整个世界。那还有一个世界呢，就是在撒旦手中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呢就是有系统有组织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呢要把我们磨成 这个世界的样子。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因为人就被世界给影响了。所以你记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我们要以自己的身体献上为活祭吗？在我们的心思就更新而变化，我们就不会被磨成世界的样式。所以他所注重的就是这，你不要以这个做装饰。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教条式的。所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这个，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难道不装饰了吗？不是，神不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你随着世界的潮流，我们还仍然要以正派的衣裳做装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了，我们就只能穿某种颜色、某种样式的衣服来约束别人，这反而呢成了我们的自义。所以神没有这个意思，神的话没有这个意思，他最重要的重点是在后面这句话，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句话它原文的翻译是怎么样呢？它只要以里面，这个里面在原文的意思是隐藏的人，就是说心里面隐藏的人。所以他是说，只要以心里面隐藏的人为装饰。那什么是我们心里面隐藏的人呢？就是说人看不见的，神看得见的。这个心里面隐藏的人呢，就是后面接下来这句话，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个心在原文是灵，换句话说，心里面隐藏的人，也就是长久温柔安静的灵。你要以心里，就你要以这个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做你的装饰。长久在原文的意思是不会坏的，换句话说，这个装饰呢能够存到永远的。外面的装饰呢会过去，但是有一个装饰呢要存到永远，是永远不会朽坏的，就是什么？温柔安静的灵。所以温柔安静的灵是主最宝贵的。所以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温柔安静的灵。温柔安静的灵。人都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那什么是温柔安静的灵呢？温柔安静的灵就是它怎么造成的呢？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顺服造成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愿意降服，接受主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安排。就好像主自己的见证，我们刚才所读的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为何的话，这是我们的主。因着他有这样的顺服，他里面才有一个温柔安静的灵，所以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今天如果你要受点苦，你都在叫了，何况还要被牵到宰杀之地呢？但是我们的主的榜样是什么呢？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你知道羊毛最漂亮的，当他羊毛被剃光的时候，他很丑陋的。换句话说，当人把你的荣耀都剥去的时候，你怎么样？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叫都不叫。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温柔安静的灵，这就是顺服接受主在十字架上的安排，不为自己辩护。那我们常常受一点委屈，我们喜欢去争辩，一辩了你们就没有安静了，不为自己辩护，接受神一切的安排，愿意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这一个温柔安静的灵是存到永远的，这个是在神眼中看为不但是宝贵，而且是极宝贵。所以彼得在这里教我们的，这是非常实际的功课，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在学习的当中，我们也许还不完全，但我的确看见我们是在进步，这是感谢主。好，然后他就开始做了一个例子，他举了一个例子， 第五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啊，顺服自己的丈夫。彼得说古时，那当然他所指的是指旧约时代，啊，因为他是新约时代刚开始嘛，所以他特别讲到在旧约的时代，有许多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圣经上很少提到圣洁妇人这个字，啊，这里特别提到圣洁的妇人。圣洁的妇人就是把一切从环境，从他自己的天然里面分别出来，把自己归给神，来仰赖神。仰赖神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以神为他的盼望，就是他的盼望呢，就是在神的身上。所以你看见，当你的顺服在盼望是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顺服的，啊，但是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妇人呢？哦，因为他的盼望在神的身上，他只想要得到神的称赞，啊，所以彼得一直的提到盼望这个字，所以彼得是一个盼望的使徒，啊，他提到盼望，啊，他说古时以神为他的盼望的圣洁妇人呢，正是以此为装饰。这个此呢，就是顺服，就是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啊，他是这样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啊，所以你看见，啊，很多时候，我们姊妹的丈夫都不好伺候的，啊，但你真的想想看，神没有在丢了你，神好像借着这一个，啊，让你慢慢能够得到一个更美的福分，就因着顺服的缘故呢，能够有个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啊，好让你呢能够成为神眼中的那一个圣洁的妇人。好，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举谁呢？撒拉，啊，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彼得特别举了撒拉做例子，那撒拉在什么地方顺服亚伯拉罕呢？在什么地方称他为主呢？那是在创世纪，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八章，好不好？创世纪第十八章，十二节。创世纪十八章十二节，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啊，他称他为主，岂能有这喜事呢？”啊，所以他真的在称亚伯拉罕为主。他怎么顺服呢？有很多地方可以看见。我举个例子，十八章第六节，啊，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饼，啊，然后又去做事情。”你看撒拉没有说为什么你不去拿，还要叫我去拿，啊，所以在很多细节上，你看他是一个顺服的人，啊，所以在第十八章里面，你看见撒拉的顺服，啊，撒拉也称亚伯拉罕为主，啊，但是你读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你看见另外一点 是彼得没有提到的，啊，彼得提到说他称亚伯拉罕为主，但你读十八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心里面暗笑着说，换句话，他的说是什么？他在心里面说，这更宝贵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嘴巴可以说，我们心里面不这么说，对不对？好吧，我就嘴巴称你为主嘛，但我心里面还是不服。但是你看撒拉不一样，圣经上特别提到他在心里面称他为主。换句话说，他不仅仅是嘴巴这么说，哦，而是心里面承认他是主，哦，我们常常嘴巴可以说很甜很甜的话， 说好听的话，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因着他从心里面承认他是主，所以他就能够用行为来证明啊，所以这更难了啊。所以你不但外面要顺服，你里面还要顺服了啊，里面还要能够尊他为主啊。所以你看，所以在第三章的第六节啊，就是彼得前书三章第六节，他接下来怎么讲呢？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不因惊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所以他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不因惊吓而害怕。行善不怕，什么样的人能够行善又不害怕呢？就是一个顺服，里面有温柔安静的灵，他就不害怕，因为你害怕你不安静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换句话说，你们如果能够有这样的顺服，能够有这样温柔安静的灵，便是撒拉女儿了。换句话说，你便是以神为盼望，神眼中圣洁的妇人了。所以你看这一段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难学的功课。但是呢，这跟我们魂的救恩有关系。我再说，这好难哦。但是呢，你要蒙神的能力保守，你必须要有信心。换句话说，你相信我不行，但神可以。我不能，神可以。这就是把信心的锚来就抛在主的身上。你一看自己你就知道不可能的，但当你把信心摆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呢，你因信就蒙神能力的保守，就能得着。所以是神，是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变化我们，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态度。好，第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在原文就是知事啊，也要按着知事跟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啊，在原文就是说，因为他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丈夫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意思就是说呢，一个做丈夫的如果懂得神对婚姻的认识，认识神对婚姻的旨意，如果我们有这样知识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怎么跟妻子一同来生活，同住就是一同来生活，体谅他是软弱的器皿，因为就着我们的体力来讲，就着精神来讲，妻子是比丈夫在体力上在精神上常常是比较软弱的，当然有例外，但是一般来讲是这个样子。当然这里没有提到灵性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属灵的光景妻子的确比丈夫还多，但是就着体力来讲，就是天然的精神来讲呢，妻子常常是软弱的器皿，但是如果你懂得怎样子来跟他一同生活的话，你就要与他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就是借着彼此的相处，借着这种生活呢的相处呢，能够使我们生命能够一同蒙造就，一同长进，承受神的恩典。所以呢，做丈夫的呢要敬重妻子。所以你又看见，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做妻子的能够顺服丈夫，一个做丈夫的懂得来把该有的尊重给妻子的话，就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但是你想，那如果光是我顺服他不尊重怎么办？那不是你的问题，那是主的问题。所以主，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主来做另外一半，这时候我们该有的原则。 他这样子我们你看就提到这样便使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我们许多的祷告受到阻碍呢，跟我们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们的生活的婚姻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啊，造成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要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啊，我们要该尽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责任啊。那另外一半交给神来做啊，所以最起码我们先要做了啊。所以三章八节，他一开始就说总而言之啊，换句话，他把前面从二章十一节开始讲顺服啊，一直到这里三章第七节这边做了一个总结啊，讲顺服的是总结啊。换句话，在社会上，在家庭生活上啊，彼得就把他所有关于顺服的教训啊，就做了一个总结啊。所以他说总而言之啊，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啊。所以他做了一个总结，你们啊，这个里面就到包括了所有的关系啊，包括了我们所有蒙恩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同心啊。那什么叫同心呢？啊，同心不是说我牺牲我自己跟你同心，或是呢我很霸道要你跟我同心啊。但事实上他这里的同心就是说，我们都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的啊。他说你们都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心呢？啊，他本与神同等。所以你看见其实在神的眼中啊，丈夫跟妻子是同等的，就好像基督跟神是同等的。但是呢他的心是什么？基督耶稣心是怎么样的？他没有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所以我们要学习虚己，倒空自己，降卑自己，不但有人的样式，还取了奴仆的形象，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所以顺服是被升高的必经之路。所以你看彼得在讲到前面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蒙福的路，但是我们的肉体常常跟我们的魂征战，我们不愿意顺服，所以我们就失去了蒙福的机会。所以他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啊，你看我们就能够彼此体恤，所以接下来就能够彼此体谅啊，我们就不会光是定罪人家了啊，我们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思考了，而且能够相爱如弟兄，存慈怜的心，谦卑的心，就能够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我们就不会以恶报恶啊，以辱骂还辱骂，我们反而能够祝福。你们就是为此蒙召，为此蒙召，这个为此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啊，我们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能够把那个美德给彰显出来啊。所以我们就是为着这个蒙召的，好叫我们怎么样呢？承受福气，承受祝福。所以你看这给我们指出了这个蒙福的道路，我们可以因此能够蒙福啊，主自己啊，就是这样子。你看他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能够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他没有以恶报恶，以辱骂为辱骂，他反而祝福，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仅我们的主是这样，斯提凡也这样，对不对？他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他快要死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加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是蒙福的。你看，我们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结果我们反而受到了亏损。所以主的话怎么讲呢？你如果不能够饶恕人，你们的父也不饶恕你们。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因着不能饶恕呢，我们因着咒诅，这里所讲的以辱骂还辱骂，以恶报恶，结果呢，我们反而自己受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饶恕人，不能饶恕人，就好像是人家犯错，你呢惩罚你自己，这就不饶恕。人家犯了错，人家得罪了你，人家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在那边继续生气，在惩罚自己。所以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因为经上所说他就举了诗篇的例子，人如果爱生命，愿享美福。弟兄姊妹，我们都爱生命，都享美福，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我们都盼望有更多的永远的生命，我们也盼望了什么，有享美福，永远的福气，我们都愿意。但是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能够勒住舌头，我们就能够享美福。那你怎么勒住舌头呢？你怎么样让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呢？你必须要先对付你的心。因为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嘛，嘴巴就自然说出来了嘛。那心怎么对付呢？就是第二章第一节所讲的，每一次你有恶毒，有诡诈，有假善，有嫉妒，有毁谤从你心里面冒出来的时候呢，赶快把它脱去，赶快脱去。所以这是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操练。所以彼得所讲的话都是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操练的话，所以他说你要享美福吗？你就要这样子做，然后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要去寻求和睦，你知道和睦啊，和睦也要去找的，和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和睜你必须要，你不但要跟神和睦，这需要主的宝血，你也需要跟人和睦，你需要跟自己和睦。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跟自己过不去，但如果你跟自己过不去，你绝对跟人也过不去，我们需要跟自己要过，要先对付。然后他说呢，要一心追赶，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和睦，你不把它保存，它会跑掉的，你还把它追回来。所以他这里讲得很生动，就是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主的话活在主的面前，你会发现主一直在看顾你，主一直听你的祷告。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特别讲到，他说你们行善不要行在人的面前，对不对？你们祷告要在内室祷告，你们进食要梳头洗脸。为什么？因为你父在暗中查看。所以一个人行，我们如果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看主的眼就看顾你，听你的祈祷。但是如果我们是行恶的人呢，主就变脸，换句话，主就发怒。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意思说没有人可以害得了你，因为主在看顾你，主在听你的祷告。即使能够杀身体，也不能杀灵魂。 所以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怕人的威吓，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不要怕人所怕的，就人家所怕的你不要怕。那这句话啊，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二节看得更清楚。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二节十三节。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二节十三节，第八章十二节十三节啊，以赛亚书八章十二十三节，第十二节，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不要怕人的威吓，在原文就是不要怕人所怕的。你要怕谁呢？也不要因他们所惊慌的惊慌，你要尊耶和华为圣，要怕他，要敬畏他。所以到了十五节，所以他就接着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所以心里面要尊，你不要怕人所怕的，你反而要尊主，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要以他所怕的来怕。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说人家问你为什么你心中有盼望，你的盼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他如果他们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叫你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你们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 个人。所以我们就要准备好。所以你看见他这边特别提到，你们要常做准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准备，我们对人的态度是温柔，向着神我们要有敬畏，你就懂得怎么来回答个人。十六节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所以要长存无愧的良心，你怎么样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呢，你需要主的血，你知道我们的良心就好像一个透明的窗户，看得很清楚，每一次有一点脏的时候呢，圣灵有一点提醒呢，你就用主的血给它擦干净，就又看得清楚了。但是我们的良心，如果不受对付，如果圣灵有一个提醒，如果我们不去对付，你看你 就有了灰尘没有擦去，然后第二次再来呢，灰尘就更多了，到有一天呢，良心就不管用了。所以良心需要常常用借着血，我们需要圣灵常常会提醒我们借着血呢来保持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无愧的良心是我们生活我们信仰一个最好的辩护律师，他为我们辩护。所以如果你常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人家在什么事情上回谤你，他们就会羞愧。所以彼得叫我们在垂直上操练我们的良心，十七节说，神的旨意是要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有常常，你明明觉得你做的是你是好意，为什么还受了误会？啊，我们就常常喜欢去解释。但是呢，神的旨意就叫我们怎么样，因着行善还要受苦，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这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但事实上呢，这是神的旨意，啊，因为基督也为我们受苦。所以他说第十八节，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所以这个一次就是一次，就是永远有功效，啊，为着罪受苦，为着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所以他是义的代替我们的不义，啊，所以呢，我们行善受苦，这是应当的，这是神的旨意，啊，为的是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啊，所以你看基督因为一次为罪受苦，义的代替不义的，就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同样的，如果我们因行善受苦，也把我们与主的关系带得更近更亲，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在学习，那本来被误会，明明他是好意被误会被冤屈，他想要解释，啊，想要去辩驳，但是到了一个机会呢，主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他，为什么？就是要学习，啊，因行善受苦，即使受了委屈，他也不去辩驳，啊，这个时候呢，主那个荣耀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就引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有更亲的关系。好，基督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那这个复活了，在原文不是复活这个字，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得以存活，得以存活。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的，你记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要断气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父啊，我把我的灵交在你手中。那原文是灵啊，我们中文说灵魂，但他意思就是说我把我的灵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他的灵得以存活，他的肉体虽然死了，但他的灵还得以存活啊，并不是说复活，他的灵一直活着的啊，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在这里呢，他接着就说啊，他借这灵，哦，在原文不是借这个灵，他在这个灵里面，他去了，所以他在这个灵里面呢，曾去宣讲什么呢？宣讲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宣讲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啊，给那些在监狱的聆听，啊，这里特别提到在监被监禁的灵，啊，被监禁的灵。那这监禁的灵是什么呢？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不信的，啊，那不信的就是这个灵，啊，他并没有说不信从的人，当然你可以解释成不信从的人，但在原文 我是说他是那不信从的，他不信，啊，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魂，在原文就是只有八个魂，就是指着亚伯，是指着挪亚他们一家八口。那为什么彼得在这里提这件事情呢？主要是要解释下面这一段，就是二十一节所解释的，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这水是什么呢？就是洪水，因为前面讲的方舟嘛。这水所表明的敬礼，就把这些人都进进去了，进里包括了挪亚一家都进去了，但是呢，挪亚的方舟的人呢，进进去了又活出来了，所以这个水，这个洪水所表明的是一个受浸，就现在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了你们。换句话说呢，当主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他并没有留在十年，他反而复活了。 我们呢蒙恩的人受尽了啊，在当主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神把我们摆在他的里面，就好像挪亚这一家的八口在方舟里面一样，因为方舟是预表我们的主。借着十字架啊，主的复活呢，我们在他的里面与他同死同复活。好，这个洗礼，这个受浸，或者洪水所代表的这个受浸呢，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换句话，不是外面的污秽，乃是呢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也就是说，这些我们这些人呢，在神面前就有了，因着这个洗礼，我们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得以活在神的面前啊。因为本来我们没有这个地位啊，能够活在神的面前，现在因着这个洗礼，就是说，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了，这个浸礼啊，这个洗礼呢。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有一个公义的地位啊，因为我们本来都没有这个地位的，我们与神隔绝，因为我们的罪与神隔绝了，但现在因着这个洗礼，因着我们与其基督同死同复活啊，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有一个公义的地位，得以在他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好，二十二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天堂在原文是天，啊，耶稣已经进入了天。那圣经里面提到天呢，有多数的天，也有单数的天。多数的天指着诸天说的，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诸天呢，最少包括了我们所谓的三层天。第一层天，啊，就是指着我们现在这空气天，啊，我们这个大气层里面的天。第二层天呢，就是外面那个宇宙天，我们现在看到的星象，这个整个的宇宙。啊，第三层天就是保罗去的三层天，啊，那就指着在整个外太空之外，啊，在所有受造之物之上，还有一个天，这个天呢，乃是神所宝座所立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所看见的，在那里有一个宝座，在那里有长老，有四活物，还有千万的天使。那这里所讲的耶稣已经进入天了，这个天呢是单数的天，所以进入了天堂，进入了三层天，来到了什么？神的右边。那这个右边呢，就是最尊贵的一边，啊，神用右手把它高举，所以众天使和一切有权能的，并所有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啊，因为他是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所以万妻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所以彼得在讲到这边的时候，就特别，他是因为从顺服，在从第一章开始讲的相信，讲到顺服啊，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也应当相信、顺服啊，不仅顺服主，也顺服主的话啊，好预备我们自己，等候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荣耀、称赞与尊贵啊，愿主祝福我们。我想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